弟兄姐妹们早安。
早。
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我要歌颂我救赎主。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称颂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赞美我的救主。
我要歌颂我救主的名，那叫你之恩，他在世家受尽咒诅，为要将我赎出来。歌颂歌颂我救赎主，他的宝血为我流，十字架受尽痛苦，转进罪再把我赎。我要歌颂我救赎主，他已赦免我罪行，他又让我慈爱怜悯，竟将我罪全赦免。歌颂歌颂我救赎主，他的宝血为我流，十字架上受尽痛苦，请罪再把我赎。我要歌颂我救赎主，他的大能我传述，他是我能歌颂欢呼，胜过罪死于阴府。歌颂歌颂我救赎主，他的宝血为我流，十字架受尽痛苦，还尽罪
四节，大声来歌颂我们的主。
我要歌颂我救赎主，蒙满救恩他赏赐，使我终生歌颂天父，与他同坐皇后椅。歌颂歌颂我救赎主，他的宝血为我流，十字架上受尽痛苦，
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献上我们今天用祷告献上的赞美。最后请黄长老带领我们做结束。感谢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爱我们的主， 我们要存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来思想，我们来感谢主你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作为。主，我们满心欢喜快乐来到你面前，因为知道主你实在是恩待了我们，你用你的慈爱，用你的救赎，我们一切的过犯就得以赦免，我们能够今天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彼此更成为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奔跑这属天的道路。感谢你的保守带领，主啊，我们在 Sunnyvale 这里职堂已经快半年多了，感谢你给我们的供应，感谢你给我们的保守，我们能够在这里来赞美来敬拜你。求主继续看顾我们的教会，求主你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求主你保守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建立我们各样的事工，使我们继续在这个地方能够继续的成为真理的基地，成为福音的灯塔，一个出口，使更多的人来认识，也能来归向，也能来亲近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牧长，我们的同工们身心灵健壮，能够好好的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更多的扎根建造，也求主保守供应每一位我们肢体的需要，有身体软弱患病的，我们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医治的手抚摸。我们心中有作难悲伤的肢体，我们也求主安慰。我们也在工作生活学业上面有压力沉重的，我们求主为我们弟兄姐妹你的儿女开出路。若是有信心不足的，我们更求主坚立，让我们来经历你更多的实在。主啊，求你赐下的平安，赐下的喜乐，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整个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听我们以下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对。
弟兄姐妹在这领受恩典的时候，也要成就你的托付，要走出去为神国效力。你自己要保守看顾，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奉耶稣名祷告，
阿门。Amen。 会众请坐。主爱救我，
我从前你最爱中，愿你了完全吧，受罪恶的深深中，心中痛苦失望，心梦万有大主宰，听我哭喊之声，恩手救我离苦海，免我沉沦，主爱救我，主爱救我，当我灰心绝望，主爱救我，主爱救我，主爱救我，当我灰心绝望，主爱救我，我情愿献身心灵，跟随救主到底，我愿赞美主生命，在他怀中安息。主的爱广大真诚，我灵歌唱不停，愿将主更新是否听他命令，主爱
朗诵的经文，赞美的经文，在诗篇第32篇，是一篇忏悔诗，我们一起来朗诵，来练。诗篇第32篇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海，必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动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脚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必然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在第六节这边讲到有一种叫做虔诚人，那我在圣经的旁边有个小笔记，大概是以前听到时候写下来的笔记，说什么是虔诚人呢？不是不犯罪的人，而是常常来主面前求告主、悔改主、来依靠神的人。我想这是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很好的一个提醒，一个教导。我们不要等到大水泛滥的时候我们才去求告神。虽然我们都有那种经历，但是我自己的经历里面知道，假如平常我们没有求告神的话，不做那个虔诚人的话，大水来的时候我会去求神，但是心里的平安、心里的那种稳妥，我是觉得很不够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平常多多来亲近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练第五节、第六节好吗？ 再练一次。第五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继续来唱下一首赞美歌。除你以外，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便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脏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请姊妹唱一次。
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便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虽然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开我的眼，使我看见。
神的真理为我彰显，救主赐我那奇妙真言，使我自由，解我困锁。我已默然专心等候，唯愿我主旨意成就。恳求神灵开我的眼，光照引领，开我耳朵使我听见，恩主所赐真理之言，赏赐佳音荡漾我耳中，一切虚假顿时隐踪。我已默然专心等候，唯愿我主旨意成就，恳求圣灵开我的眼，光照 心充满主的恩，将主的爱分给世人。我竟默然专心等候，唯愿我主旨意成就，渴求圣灵开我的心，望中引领。
好，把时间交给讲员，感谢主。小峰弟兄在我们讲解他上一次讲到的下一段。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上次没有讲完的竭力追求长进的第二部分。那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做好任何一件事，我们都要花非常大的功夫和努力。所以彼得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他说要分外的殷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规则，叫做一万小时的规则，有听说过吗？有听说过你举下手。一万小时这边有吗？哦，一万小时其实这个规则是来自于一个美国的作家他的名字叫 Malcolm。 那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很特别，叫做 Outlier。你知道这个翻译中文的翻译呢，在中国大陆他把它翻译成异类但是我觉得把它翻译成大师会更加的贴切。那他在书中就讲到一个观念，就是一万小时的原则其实有时候我们对这个一万小时有一点误解要成为一个专家其实不需要一万小时通常只要花1000到2000个小时就够了。但是呢，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就非得花1万个小时不可。如果每天花3个小时来练习，那一年是多少个小时大家做一些计算，一年多少个小时？每天3个小时，一年是多少小时？1000个小时。那10年是多少个小时？10万个小时。中国有一句话叫十年磨什么？磨一剑。我想跟这个有一点不谋而合的这个意思。你知道一个象棋，国际象棋的选手他要经过10年的磨练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师。但是世界上最聪明而且最有才华的一个国际象棋的大师呢，他的名字叫 Bobby Fischer。他所花的时间可以少过10年，你猜他花多少时间？有人说9年，对了他可以少一点，但是也非常接近10年。所以我想这个规则可以告诉我们一点，就是你要把任何一个事情做到尽善尽美，一定要花很多的功夫。那在属灵的事情上要尽善尽美，要不要花更多功夫属灵事情其实是更难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继续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分外殷勤竭力来追求长进。我们打开圣经来读一段的经文好吗？今天我们就打开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从第5节一直读到第11节，我们就用齐声朗诵的方式一起来读。我们打开圣经第5节到第11节，来，我们一起读。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时，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我们低头来仰望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把这段宝贵的话语打开，摆在我们的面前，求主今天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是吧？我们今天花很多的时间来在我们的专业上面精益求精，在事业上突飞猛进，是吧？但是我们在属灵的上面常常不够殷勤，求主今天能够借着这段话来开我们的眼睛，求圣灵赐下宝贵的恩膏，也赐下智慧的言语，好让我们在这一段耳熟能详的经文当中能够看到新的亮光。求你开启我们，引领我们，高抹我们的心，高抹我们的耳朵，好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得着喂养，得着造就，与我们同在。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神的恩赐，那分享了两点，一个就是宝贵的信心，一个就是属灵的知识。那今天呢，我就想特别跟大家来分享人的责任。那我想和大家一起来爬这个信仰的美德的这个楼梯啊。这个楼梯有个特点，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呢，它有几个特点。首先，这个楼梯是从信心开始，然后到爱心结束，从信心开始到爱心结束。然后这个楼梯里面呢，他用了一些很特别的这种修饰的手法，有了这个还要加上那个，有了这个还要加上那个。这句话有时候让我想起来其实他要表达的思想，其实是一种竭尽全力、慷慨大方，而且是不计代价的去一种态度。有一次我认识一个老传道人他叫汪川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汪川生。吴勇长老以前的这个弟子，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工。他小时候家里非常的穷。然后他的妈妈平时在家里面做菜的时候，其实桌上没有什么好的菜。可是每一次当传道人到他们家里来接待传道人的时候，他妈妈就像变戏法一样，就变出一桌子的菜来。当时他就说，他做菜的时候呢，有了炒鸡蛋就还要加上小鸡炖蘑菇，有了小鸡炖蘑菇还要再加上这个清蒸海上鲜，有了清蒸海上鲜再加上姜奶晒螃蟹。很穷的家庭，但是他却是用一种这个不计代价、慷慨大方，而且是竭尽全力的用自己微薄之力去招待外面来的传道人。我相信彼得在这里的意思，他有这样的一个含义。他说我们在追求这个美德的时候，也要像这样子，不计代价，要慷慨，不要有所保留，而且要竭尽全力的来追求。这个就是彼得说的殷勤啊，殷勤，分外的殷勤的这个含义。我想问大家一下，你在看这个美德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一条主线是贯穿这八个美德的？有看到有一个美德是串联这八个美德的，有吗？如果你选一个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它是贯穿整个美德的。这边来 vote 一下。这个千如说爱，这边呢？爱心啊，中间呢？你们会选哪一个？你看这个爱心， 殷勤他不在这个八个当中，殷勤是一个态度，这八个美德呢，所以你们这边是 vo 爱心对吧，爱心啊，爱心，所以看来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选了这个爱心啊，其实我是有根据的啊。你知道有一节经文呢，他讲得很好，保罗在哥罗西书3:14，他说在这以外要存着爱心，因为爱心是联络什么，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所以呢，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这个叫快步爬楼梯，通常爬楼梯要爬8步哦，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3步就爬到顶，一前一后中间再选一个，我就想用这个爱心联络全德的这样一个思路，我们来思考这个美德的楼梯。当然我们要注意，这个楼梯不一定一定要按次序啊，因为它没有严格按照次序，但是呢的确是以信心开始，然后以爱心作为高峰来结束。好，那今天我的讲道我就分享大概分3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我讲信心，还是回到我们的根基。我说在爱中来学习信靠神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选了一个中间的一个节制啊，我就来想跟大家去思想，在爱中来体会什么叫真正的节制啊。最后，我们再来爱中来支取能力，可以爱人。3步爬到顶。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啊。这个经文是这样讲，他说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啊。1:5。我们知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一定要从信心开始。那这个信心是我们这个生活行为的根，看不见的根。所以这个信心和德行之间的关系，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信心是我们的根，德行呢是这个果子。那上一次我们分享了这个信心的关键在于信靠啊，因为你相信一个人跟信靠一个人这两个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那今天呢，我就特别再继续的来思想我们这个信靠的对象一定要对，一定要信靠信靠神。那什么叫做信靠的对象呢？简单来讲，我觉得信靠的对象就是能够抓住我们内心情感的，然后能够带给我们内心极大满足的，然后能够颠覆我们内心里面情感意志的那个个体，那个就是我们的信靠对象。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人作为被造的物，我们必须要信靠一样东西，就是我们要么就信靠神，要么就信靠其他的东西，没有第三个选择，就是什么都不信靠，就是要么信靠神，要么就信靠其他东西，要么没有第三个选择，就是什么都不信靠。所以唯一的差别就是我们信靠的对象不同而已。每个人都在信靠，你们同意吗？信靠一样个体，每个人都在信靠，但是信靠的对象如果错了，会有很大的问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2007年，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电影导演，他的名字叫 Sidney Pollack， 你们听说过这个人吗 ？Sidney Pollack， 他导演过很多的电影。他2007年得了癌症，他就去世。但是你知道他在去世前的半年，仍然不能停止工作，他没有办法停止工作，他一直在制作电影。他的家人非常担心他的身体健康，就全力的去阻止这个 Sidney Pollack， 说你不能再去制作电影了。 Sidney Pollack 他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制作电影非常很辛苦，但是呢，我真的没有办法停下来，因为电影不单是我的职业，而且也更是我的生命。我每多做一部电影，就好像我在这个世界上又多赚了1年的生命。 我不知道你听了这个之后有没有什么感觉。其实这个电影对这个导演来说，它不单是一个职业，这是他心中信靠的对象，是他能够带给他内心里面最深的满足的一个个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下一句是什么？他的愁苦必加增。我觉得热爱自己的职业其实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把热爱自己的职业放在爱神的上面的时候，就会有问题。能够把这个事情讲得最清楚的，我觉得有一个人讲得最清楚啊，这个人叫奥古斯丁。他写过一本书叫《忏悔录》，整本书都在讲这个问题。你知道奥古斯丁他年轻的时候非常有才华，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教授，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非常的放纵自己的情欲，没有办法自拔。后来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就读圣经，然后就突然就醒悟过来，他发现人生命当中的罪恶最大的这个问题，就在于把爱的对象给搞错了。就当一个人如果没有把爱神放在首位的时候，整个生命就会乱套。他在这个书中有一句非常特别的话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只有爱呢不可变的，才能够带给人内心真正的平安。他的英文我翻译的不是很好，我把他英文读一下给大家听。他英文是这样念的，他说 Only love of the immutable can bring tranquility， 只有爱那个不可变的，这个内心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我相信奥古斯丁他的真正含义是这样，他说人的内心的深处有一个非常深的需要，那个需要呢就像一个洞一样，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他把那个需要放在里面，有点像我们今天这个学科学的讲这个黑洞，有个洞很深，这个洞呢只有上帝可以填满。但是如果人尝试用神以外其他东西去填这个洞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结果，就会越填人的内心就越来越焦躁不安，而且内心的渴慕呢就越来得不到这个满足。也就是说越甜人就会越贪婪越放纵。我因为一个工作的关系呢，我认识一个中国广东东莞的一个供应商。这个老人家大概60多岁非常的和蔼可亲。我们一见他我们就人见人爱，我们就非常喜欢这个老人家，非常的和蔼可亲。而且他的这个名片上面呢有很多 title。他其中有一个 title 呢，他是说是广东东莞模具协会的会长。另外一个 title 呢更加特别，他说是中国财富评委会的副主席。那他跟我讲，他说他常常跟马云在一起这个开会。那当然我们也去参观过他的工厂，非常的规模很大。然后在工厂里面的设备，像那个注塑机，几百万美元的注塑机很多台摆在那个地方，人数也很多，每天的出货量很大，人来人往的，那个卡车不停的来。所以这个老板其实他运营的蛮好的。后来到了美国以后，我们还是跟他继续有一些的交往。就有一天我回到美国以后，我就看到一则新闻，新闻就讲，他说中国广东有一位老板骗取了银行大概20亿人民币的贷款，然后携款外逃。然后他回携款外逃之后，这个工厂的员工还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还照样的运营了好几个月，到最后才发现老板已经不见了。然后我一看这个老板的名字吓了我一跳， 就是我们上次在美国招待的那个和蔼可亲、非常温文尔雅的一个老人家。那我跟这个老人家其实有过几面之缘，我知道他已经非常富有了，但是从他的言谈当中我知道呢，他赚了很多钱，但是他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他跟我讲，他想赚更多的钱，想扩大更多，所以他心中有一个比较深的洞，他想用钱去填这个洞，但是越填呢，他就觉得越不满足，到了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了，他就走出了这一步非常险的棋。哎呀，我每次想到这个人，我就想到人的这个欲望，真的是人的贪婪是深不可测的。真正能够让人得到满足的，就是上帝能够让我们得到最大的满足。我相信奥古斯丁他用一本书他来阐述这个道理，其实圣经也讲这个，也讲得很清楚，只有爱那个不可变的，才能够带给我们内心真正的满足。所以当我们的心得到满足了之后，我们再去做其他的事情呢，就会井井有条，就会变得非常的有秩序。我想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在爱的当中，首先要选对这个爱的对象。一旦选错了以后，会带来相当大的一个后果。第二点，我跟大家来分享，在爱的当中，来学习真正的节制，真正的节制。在第一节的第一章第六节这样讲，他说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所以我在思想这个节制这个字的时候你知道节制的英文就是 self control。那我就去翻圣经，我说主耶稣他是怎么去讲这个 self control 的？哎，我就找到一节的经文，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31-32节，我跟大家读一下。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自由。我觉得耶稣他在解释这个这句经文，其实对我让我对节制有一些新的体会，我为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耶稣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所谓的节制这个控制其实是要把自己呢控制在神的道当中。我不知道你们同意这个观点吗？要把自己限制在神的真道当中，不但如此，还要把自己呢限制在与神的爱的当中，限制在这个关系里面。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灵反而会得着释放，我们反而会得着更大的自由，我们的潜能就可以发挥出来。我谈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想到这个，因为他这里讲到自由，其实自由的反面是什么节制的反面是什么？对，节制的反面就是放纵。但是耶稣讲，他说这个如果在主的里面节制，不会，不但不会放纵，还会更加的得自由。所以就让我想起来现代人是怎么样看自由的。现代人下自由一个最著名的一个定义呢，是有一个学者在 Oxford， 就是牛津大学，有一个教授他的名字叫做以赛亚·柏林，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自由。他给自由下了一个定义，他说这个自由就是把人所有的限制都给拿走。我觉得这个定义我非常的不能认同，我可以跟大家举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这个定义不但过于简单，而且跟我们的生活经历是相违背的，更重要的是它是违背圣经的。我是一个很喜欢喝咖啡的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早上起来能够喝一杯自己最喜欢的 Fields 的咖啡，然后 然后坐在那里看看圣经，读读报纸，就是一个人生的享受。结果有段时间我喝咖啡就上瘾了，我不但早上喝好几杯，中午也喝，到了晚上也，下午也喝，我甚至晚上也喝。喝咖，你们喝咖啡上瘾的人，你可以举下手吗？每天都喝的举下手，也不多哦。我喝到最后呢，就真的是非常上瘾。然后呢，我就发现我的嗓音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变得非常的沙哑。你知道我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我不太希望我用一种很尖锐的、很沙哑的声音去教主日学，所以我就去看鼻咽喉的专科。那鼻咽喉专科呢，用一个 scope 就放到我的这个声带去检查。他最后跟我讲，他说你的声带没有问题，不过呢，你声带上面有一些被胃酸腐蚀的现象。他就问我，你最近有没有喝很多咖啡？我说有啊，我说喝很多的咖啡。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叫，如果你以后想要用一个清脆的嗓音去讲课的时候呢，你就要限制喝咖啡，不能喝咖啡啊。他就说，这样摆在我面前有两个自由，一个呢是喝咖啡的自由，另外一个呢是用清脆的嗓音去分享神的话的自由。他说你自己选一个吧。如果我放纵自己喝咖啡的自由，我就会失去那个更重要更有意义的用清脆的嗓音去讲课的自由。如果你是我，你会选哪一个？今天大家反应比较沉默。我现在几乎是一点咖啡都不敢喝，有点矫枉过正。不过这让我想到圣经里面的对自由的定义刚好是相反的啊。他说真正的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要把自己要选择一个限制，把自己放在一个限制里面。他这个限制呢，能够让我们发挥更大的这个自由。我这里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还要再提一提这个关于把我们限制在这个爱的关系当中爱的关系当中。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经文说，有了你的命令就爱我的，这人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必要向他显现。所以呢，遵守神的诫命其实就是爱神，然后爱神其实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爱的一个限制当中。我想请问大家，当你进入到一个爱的关系的以后，你是得着更多的自由呢，还是会失去一些自由啊？大声一点，我没听到。我们来问一下这边的弟兄姐妹，你进入到爱的关系当中，你觉得你是失去自由还是得到自由？得到自由啊！你们，对，我觉得，我想大家都可以认同，当我们进入到婚姻的时候。其实当我们要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你要不要跟对方打个招呼啊？肯定需要嘛，要跟自己的配偶要打个招呼，要得到他的同意共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是失去了某一部分的自由。但是耶稣讲，他说不是，他说当我们在一个爱的关系当中，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被限制住了，但是其实是更大的释放。为什么呢？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为什么在爱的关系当中，我们就会看起来好像是限制住，但是是得到了更大的释放？ 有一次我在读到一篇文章的时候，蛮有启发性的。在法国有一个浪漫主义的作家、小说家，他的名字叫 Francis， 是一个 lady 哈。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记者就问他，你一生当中最大的愿望是什么？那 Francis 就回答说，他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得着真正的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任何的限制。然后记者最后就问他，你现在得到了吗？这个作家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说我大部分时间都得到了，不过呢，每当我进入到一个爱的关系的里面的时候呢，我就失去了。但是很幸运的是，这个情况只是属于少数。你要留意他讲的话其实是非常的consistent， 他讲的是很 consistent 的。他意思就是说，当他在爱的关系当中，他好像失去了，但是呢，一旦他没有在这个关系当中，他就得到真自由。但是这个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些思想。你可以想象哈，今天如果在这个讲台上面，如果有一条鱼你摆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条鱼刚开始是活蹦乱跳的，但是很快呢，我会发现这条鱼就快不行了它就会失去这个活力。但是如果把这条鱼重新的丢回到水里面的时候，它其实很快它又会活蹦乱跳，精力充沛。这个水跟这条鱼代表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就像这条鱼。那我们这个水呢就我自己的体会你们不一定能够认同。我觉得这个水呢，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爱的关系。所以我们人是为这个水而造的，我们必须要丢在水里面呢，我们才能够这个潜能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出来。所以当我们把自己限制在因为出于爱的缘故呢，限制在神的真理当中，限制在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爱的这种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像这条鱼一样能够重新的得着很多的这个活力，可以反而得到真正的自由这是我对这些经文的一些默想。第三点，我想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在爱的当中支取能力来爱人。经文是这样讲，他说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这个楼梯的高峰其实就是爱爱这个题目其实很难讲，而且也很难来实行。所以我自己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怎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爱呢？后来我就翻到一节圣经给大家读一下，在罗马书13章第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那这些经文其实给我的感觉，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知道要不要爱，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我们怎么样去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在讲爱的时候怎么去爱才能够真正有能力呢？所以我就想到一节的圣经在约翰一书第4章19节，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这个爱的源头真正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那如果我们能够从神那里领受丰盛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就不太会有困难去真正的去爱其他人所以我在思想怎么样去神那里丰富的领受神的爱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人他写过一段话对我很有帮助。你知道这个 C.S. Lewis 他在他的一本书中小心魔鬼很聪明英文名字叫 School Tape， 他讲过一段话，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有两种 两种方式的爱。第一种呢，他称为是魔鬼式的爱。为什么他是这样讲？他说在地狱当中，魔鬼也宣称他有爱，但是呢，魔鬼的爱呢有一个特点，因为他魔鬼的爱始终是处于一种饥饿的、一种饥渴的一种状态，所以他的爱的表现呢，就是要吞食别人，然后利用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说有另外一种爱呢，主耶稣式的爱。他说主耶稣因为他有无限的丰富和饱足，所以主耶稣的爱的特点就是因为他已经有丰富的饱足，所以他就能够，他的爱的特点呢，就是不断的牺牲自己去满足他人。这段话其实蛮抽象的，不过对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其实我们之所以在爱的上面有些贫乏，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爱的这个收支上出现了赤字，这是我的这个感觉，就是爱的收支上出现赤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我是说一般情况下，他如果自己都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这个生活需要的时候，比如说他家里非常贫穷，他自己的粮食也不够，那如果要这个人去付出去帮助其他人，你觉得这个有没有难度？我只是说一般的情况下。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家里是丰富有余，而且他很饱足，那如果让这个人去帮助其他的人，你觉得这个难度会小一点吗？哎，我看看大家有没有反应啊？哪一种情况比较容易去爱啊？对，要饱足。所以我自己的体会是，如果我们在爱的方面觉得有困难，是因为我们比较不够饱足，在爱的上面没有饱足，没有吃饱，就从神那里领受的爱呢还不够。当一个人收入出现赤字的时候，你让他一个人不断的付出，不断的付出，不断的付出，但是没有完全没有收入，他很快他就会出现赤字的，他的爱很快就会干掉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神的爱当中能够更丰富去领受呢？哎，有一节圣经对我有帮助，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圣灵，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的圣灵将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关键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更深的靠着圣灵来领受这个神的爱呢？其实这个操练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我们要想办法在读圣经的时候，在默想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从内心的深处能够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一旦有这样的一种感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有办法去操练。我想到上次我讲到，就是我们这个爱的真理啊，一定要从脑袋呢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的心中。那有时候有一些情况是可以通过图画的一种形式，把神的爱很具体的在我们的心里面。你知道俄国有一个皇帝他的名字叫尼古拉斯一世，他有一个好朋友，然后这个好朋友有一个孩子叫 Bill。因为出于很好的关系呢，这个孩子就到他的军队里面去做一个见习的军官。他到那边到边疆去做军官，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去负责给士兵派发军饷，派发这个工资。那刚开始的时候呢 ，Bill 做的蛮好的，可是他在军营里面在边疆的时候呢，他染上一个坏习惯。他染上赌博，然后他就开始 慢慢的赌，结果自己的钱就输光了，然后他就开始就挪用公款。那刚开始的时候他挪用不多，挪用一两个卢布，几个卢布，到了最后就越挪越多，越挪越多。然后到了最后他就发现他挪用的公款已经是一个天文的数字。后来他接到通知说过两天上面就会派人来检查这个国库。然后他就打开他的保险箱，就尝试想用他自己的钱去填补那个洞。他发现那笔数是一个天文的数字，他就非常的绝望。但是第二天就要来了，怎么办呢？他实在没有办法，他就决定那天晚上12点的时候在家里面能够开枪自杀。他在自杀之前呢，他就还是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忏悔信这封信呢写完以后呢，他就在下面写了一句话，他说这一笔巨额的贷款谁可以替我偿还？ The great debt who can pay。 那天晚上天气非常的炎热，他就昏昏沉沉的就睡着了。你知道这个尼古拉斯一世他有一个习惯他喜欢微服探访下面的军营，看看军兵究竟在做什么。然后那天晚上他就走过那个营房，看到 Bill 的这个房间灯还开着，他就走进去看那封信。看完以后呢，这个皇帝心里面就动了一个慈心，他心里就非常的有动了一个很深的一个慈心，他就决定要帮助这个年轻人。他就拿起他的笔在下面写了一句话，签了他的名尼古拉斯一世，然后他就离开了这个营房。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 Bill 就醒过来了。醒过来要自杀之前，他猛然低头一看，看见下面有一个人签了名，他说好像没看错，这个好像是尼古拉斯一世的签名。他当时就好像得到一线生机，他马上跳起来，然后呢去找他以前的这个签名的那个文档去对照，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是尼古拉斯一世的签名。他一看果然是这个皇帝的签名，他就忽然间就感觉到今天晚上皇帝亲自的到他的营房然后呢帮助他来赦免填补了这个洞，所以他就不用再去自杀了。但是他还是不是很放心，第二天一早国库呢就派了人就送来一笔钱，那个钱的数目呢就刚好就填补了这一位的这个洞。我跟你讲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心里面蛮感动我就觉得我眼睛看见了主耶稣为我们填补了这个洞的这个图画。你看这个就是活化在我的心中，我就说耶稣他为我们偿还了这笔巨债。当我们能够真正的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有机会可以去爱人。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怎么样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在经文的最后彼得这样劝勉大家，他说弟兄们，你们应当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思想一个问题我们竭力的追求长进爬了这个楼梯靠着神的恩典感受神的爱，最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丰富的进入神的国，而且要丰丰富富的进去。所以我想问大家，如果让你选择的话，请问你觉得有哪一个罪是能够让我们不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的？你选择一个，有哪些罪是可以选一个？今天比较安静中间的先选， 哪一个罪可以让我们不能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呢？ Cassie， 不认罪，对，这是一个这叫什么罪啊？ Cassie， 这个你讲得很好，这个就是一个罪的名字，你把它再具体化一点。悖逆的罪，很好。好，中间弟兄你选一个。不信啊，骄傲，这边有没有一个？你有一个罪我们要对付的，选一个。没有爱心，自私啊，再你选一个。有吗？哦，如果让我选的话呢，我会选这个自以为意。自以为意，自以为意。有一次我去看牙医，牙医就说你要拔几颗牙齿，然后呢要补几个洞。他就给我看了那个牙齿的照片，那个牙齿里面的那种很脏的那种细菌呢，还有那种发炎的症状，他给我拍下来跟我看，我吓了一跳。他说你这个一定要拔掉，你不拔掉的话呢，将来有可能会得心肌炎。所以我嘴巴里面有三颗金牙，不好意思跟你讲了，你看不见。但是我觉得人际关系当中出了问题啊，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有自以为意的问题。这个罪呢，可以拦阻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我给大家讲一个 story， 我们就结束今天讲到。你知道我在小说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法利赛人的代表。是有一个美国作家，他写了一篇小说，叫《Revelation》，那这个作家叫 Flannery Cornier， 短篇小说，他里面有一个人物呢，非常的形象，叫 Ruby Turpin， 他是一个南方的一个美国妇女，他是一个典型的法利赛人，他看不起所有的人，当然他看不起黑人，也看不起比他穷的白人，他也看不起比他富有的白人。因为他觉得那些人是蛀虫，他更看不起那些不去教会的人，所以呢，他把这些人给他一个名词叫做 trash， 就是垃圾。有一天他就去看医生，在等候医生的这个等候室里面呢，他和他先生就开始就对人就开始谈论这些垃圾就用很尖酸刻薄的话语就去谈论。坐他对面呢有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的名字叫恩典 Grace， 她叫 Mary Grace。 那这个女孩子正在看一本书叫 Human Development， 她听到这个对面这个 Ruben Toppin 在谈论的时候，她脸色就开始不对了，然后呢就开始很生气，慢慢的就开始生气，到最后她就怒目的盯住这个 Ruben， 到最后她实在忍不住了，她就突然跳起来，然后呢，就骑到这个 Ruben 的身上，然后用他手上的书砸在他的脸上，然后就跟他骂了一句，用手掐住他的脖子。他说：“你这一头从南方来的这个老猪，滚回到你的地狱里面去吧。”然后就掐住他。最后，他的父母把他们拉开，拉开以后呢 ，Ruben 他当时就吓懵掉了，他觉得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 revelation。那天晚上他很沮丧，他就到外面跟神去说话。他说：“上帝啊，你怎么样才能救我脱离这个地狱呢？”然后他就在晚上散步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 revelation， 看到一个异象。他就看到一群人在天上呢，一群灵魂就在慢慢的朝这个天堂那边行走。在最前面的就他心目当中最看不起的那个黑色的垃圾，然后跟在后面呢是有一些白色的垃圾，再往后面呢也有一些都不去教会的垃圾，然后让他非常吃惊的排在最后的很有尊严的那个衣着很整齐的就是他们这些觉得自以为不错的这些道德人士。他看到一个现象，他说这些人最后他们一边走的时候身上就一直掉下来一些碎片，他这些碎片呢，他说这些碎片就是他们自以为傲的一些 美德。哎，我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啊，我有个感觉哦，我们要把这个牙齿拔出来，有时候要把这种自以为意的罪给除掉呢，有时候需要有人突然骑到我们的身上，然后用一本书砸在我们的脸上，然后帮我们修理一顿，你这个家伙，自以为意的家伙，滚回道。我们要可能要面对一些的冲突，但是呢，当我们愿意去面对对付这个自以为意的罪的时候，我相信人际关系会好转，我相信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到神的国。我们今天分享的就三点三个楼梯。第一个，我们在信心当中要选对这个信靠的对象；第二个，我们要学习在爱的里面把自己限制在神的道中，甚至在神的爱中，这样的节制呢才是真正的节制；第三个，我们要学习在爱的当中呢，要学习能够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最后，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国，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对付我们这种自以为意的罪。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存留在我们的心中，愿你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竭力的追求来认识耶和华。主啊，帮助我们在属灵的事上能够更加的殷勤。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美德的上面能够竭尽全力，是吧？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实在是出于你的恩召，是吧？求你恩待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是你选召的。主，你呼召我们出来是要在这里传扬你的美德，愿你赐福给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萧峰弟兄。以下我们欢迎报告的时间。我们今天好像没有新人，那么但是呢，有一位我们很熟悉的哈屈月明长老，这有没有？哦，有 ，OK。对不起，张国，我们先欢迎新人好吗？张国正，请你站起来，简短介绍你自己。在这边，前面，请你，我们有麦克风给您，可以简短介绍我们自己。
我叫张国正，有我下面一个蒋林氏是我太太，我今年是85岁，我太太是84，因为我刚到加州。我现在是住在那个老田公园。
老人公园
我们过来的时候，本来我们是住在夏威夷。
夏威夷
。后来我们就住在，我四个小孩都在加州，都在加州，他们工作都在加州工作的，所以我现在是住在那个老田公园130，什么地址我现在还搞不清楚。真的
是冰光老师那个吗？
130号。那么我们年纪大了，最大的欲望是什么？一个要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这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后来呢，通过小孩陪我们到这里来，就是老年中心里，我们弄了两张卡，就是每年就是。32块钱的，我们经常在这里锻炼。上个礼拜我们就看这里去走，走了以后看见这里教会在开会，我们也不知道这里是教会还是什么，所以我们头就伸进来看来看。后来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同事，就是一看到我们，他就出来，很热情的给我们讲了，是吧？我们说我们第一次来。因为这里还都不熟悉，就是这样子的。他后来就介绍讲了，就是说，那么我们就坐在外面，那么他们很热情的，就是给我们一张卡，就是每一个礼拜天 上午这里 有讲座，我们因为在老年公园的时候也有星期三比如星期四，为有一些老年公园围在一起，